今天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其实我们凡夫哪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时候生的呢？阿弥陀经里面也说九眼节前，对不对？有这么一个因地的法藏比丘，然后再定制在王佛前呢，就发愿要成就他的四十八大愿，当然是在定制在王佛为他示现十方佛国净土的殊胜之后。他就决定要成就最极圆满的啊，这个佛国净土啊，所以，这当然不能够数算他真实的年月日啊。那这个当然是以我们汉传佛教，因为大家都尊称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理由也是因为当今比较通行的阿弥陀佛的修法。就是持名念佛，那么持名念佛的祖师爷，不应当说是慧远大师，应当说是善导大师啊。所以这个，把善导大师的生日啊，当作是阿弥陀佛的生日，这就是告诉我们修行的一个善巧啊。很多佛法里面的所谓的不可思议境界啊，不可思议境界，并不是告诉你。不思议，而是告诉你不要做分别。思议的意思是说要随你，比如说像墨学讲过很多次啊，藏传的法要教导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要修观佛三昧，佛到底是什么？这个各宗各派教义有千差万别，那我们怎么样起观佛的这种意想呢？当然是依着自己有感情的对象，如果你自己已经能够对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音声，就像是你今天对你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间你最有感情的是谁啊？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父母啊，啊，你可以随这样子去想，如果有一个音声，有一个名字，有一个像，你每次只要想到他，你根本不会在这个音声，在这个意想的身心状态下去造任何的恶，那善恶怎么分别？用无界十善来分别嘛，这是最简单的世间善恶的分别法。如果你今天在那样的音声以及那样的相的思维底下，你就很自然的会升起清净安乐的心，然后也不会有半点想要去在任何逼迫底下去造违背无界十善的一些恶业，那么那样子的所缘呢，其实就把它当作是佛想，那么就把它摆在你的心中，然后呢，如果世间如此的音声、名字以及相，都有让你身心这样大欢喜、清安乐的一个觉受，那么佛更千百倍于如此，对不对？于是呢，就在你今天的世间相、世间音声、世间名字，会让你起这种安乐想的这个表法，它所象征的，知道那个就是遍满虚空界、遍满法界那个不可思议性所指的佛啊。那么用这样的作想，所以你看那个藏传的教导，就告诉你修上生消应法，就是把上师在你面前要能够现前，对不对？那么思维他的三业，你的意念底下对你的功德，功德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对你有加持，他对你有利益的一些事情，你把那些利益的因缘呢思维在心，然后扩而广之去思维十方三世一切的佛，都有比他更广大更深的一个这个功德。那么由此呢，就是思维你老师所带给你的，或者你父母所带给你的，乃至于他所表的那背后无量劫广大无边，好，无量劫广大无边这个所谓的法界佛，这个法界佛他的功德更当如是啊。所以心中就这样作想，那这个作想呢，是对于你开始修行，不管你今天修止观，或者你读经，或者你去读论，或者你去修任何的一法，你心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夹杂无盖 以及起庄严想，这样的一个身心状态。这个身心状态是我们要求修任何一法应当会有的身心状态。否则如果你以散心来修法啊，把它当作是一个名相，把它当作个知识，就这样呼弄带过啊，念念音声就这样子随音声就远去了，那这样子你所修的善根呢，是没有佛的加持力的啊，是没有佛的加持力的。我们今天讲啊，说为什么学佛有受用无受用，其实就在你会不会把自己的身心做如佛的意想啊，如佛的坐想。如果你没有让你的身心经常处在这种觉受底下，所有一切佛法的知识对你有什么功德？不会嘛，就是一个知识，书本一合起来，乃至不用合起来，或者是走出法堂，甚至不用走出法堂，所有这些读过的东西都怎么样？随风飘散。因为这些佛事呢，都是在水月道场做梦中佛事，哪有什么真实功德？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要傍三宝，是告诉你，如果你身心不能够相应这个教法的话，啊，乃至于呢，你的修法就在你住那个法的时候才会有作用。这个法一离了，所以你就有离合相嘛，你就用生灭心来学佛，佛法怎么会成片嘛？佛法怎么会在你今天对禁忌的时候呢，会升起凡夫烦恼不生的力量？根本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就会随着境界分别，那个境界给你的因缘是什么？那假定是一个煽动你心起狂乱啊，起散乱心、起颠倒想的因缘，你心就回到凡夫的境界了啊。所以你的心不会坚固的，不会能够抵抗任何的五欲六尘的诱惑的。你的心、你的思维不可能永远保持合理和逻辑，这都还是世间法的一些思维，你这些习惯没办法维系你，你就呢就像是冲浪板在世间的潮浪当中呢漂浮，随浪漂浮，随浪漂浮。那么这一种随浪漂移的这种动转向呢，是非常不可爱的，非常不可爱的。就像再怎么样子的烟火啊，或者是霓虹灯光，一场 party 总有结束的时候。但幕起幕落，我们总是要接受孤独的走上回家那条路嘛。所以不要把心分别在烟火、灯光明亮的那个时候。知道所有缘起必有缘灭之时嘛。所以你心应当住于一心处，那个一心是什么？无分别，无分别。今天我处在烟火、通明、霓虹灯光的这个热闹之处。当思维这一切法都是空，空并不是不要享受那个因缘所现的味道，而是要对那个味道不着。这是佛法出世间的法要，跟一般的世间法非常不同的地方啊，非常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就会学佛失去了那种平衡感，觉得说我们今天就在五欲六尘当中要不着其味，于是呢就不受。以及不随顺世间行，你不随顺世间行，你读读经教看看，这个也是违背佛的教导的呀。所以就在随顺世间行的当头，心中要有一个自受用的智慧要升起。你要知道，这是因缘法，因缘法毕竟是幻起幻灭的。所以如果你心随这个因缘，就生一个觉受，更进一步的把这个觉受当作是真实的。哎呀，就发觉我要好好的把握这个当下。你起的这种把握染着的心，当缘灭的时候，你就会有很严重的失落感呐。因为木一定会落的嘛，木一定会落的嘛。难道你想尽办法用你的 power 一直不断的创造五欲六尘有为识的那种庄严吗？如果你把庄严建立在这种有为造作底下，那你最好保佑你的福报很好，这些有为事能够一桩又一桩，一桩又一桩，一直不断的怎么样串联，对不对？如果这些有为的庄严事，假定不能够遍行一切实处的话，你心一定会落空的时候， 你心一定会有落空的时候。所以这种平衡感，是我们学佛者非常要重视的东西。首先要重视随顺世间，可是在随顺世间是以众生的相当作因缘事，在因缘事当中有受有想有种种造作，可是要知道这些造作毕竟是缘起缘灭因缘所生，你的心要不随之动转才好，要欣赏他的味，欣赏他的味，但是不要染着那个事。这个呢，说是简单，老实讲啊，你要有这种修养跟这种智慧啊，随时让你的身心安住在以上墨学所讲的那个法要当头，是真的要用很多时间去训练的，很多时间去训练的，要一次又要一次不断这样子的训练你的想啊，导正你的受，让你在一切实处的三业造作毕竟清净，才有办法熏习你阿赖耶识当中清净无漏的种子，然后就近成佛。否则呢，你于色不明了，受想行就发动，你根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今天无始劫来的习气就是恶取，就是有能取所取，一切都是恶法对立，对不对？我有这个境界所对，当然这些都是真实，法是真实，我是真实。在恶取真实的情况底下，你的业如何能够自在？不要以为我今天的福报现前，我能够有所作为，就叫做自在，那个是不自在的因呢。等今天你福报不现前，你的意志力没有办法如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会生大苦的。越是大成就的人，在这个世间有为事上，越是大成就、福报大的人，越遇到这个五衰相现前不得自在的时候，那个苦是生得很大的。佛在28天一切三界内一切的教导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天人的福报境界是可爱的，但是纵使他有500大劫的寿命，享受499劫的可爱事，好不好？等到他最后一劫，他自己有神通，知道自己的宿命下场是什么，尤其一个一个五衰相一个一个现前的时候，他再大的神通都会失去力量。你越有那种宿命通，越有那个天眼通，你越自在自己的下场，而对那个下场根本不由自主的时候，那最后那一劫乃至最后那一刹那念头的大苦，胜过前面499劫。那499劫好像空过一样，好像空过一样。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如实知苦，如实知苦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苦、孤独、一切的逼迫，是一切有为法的如实自性。为什么它会如实？因为你着嘛，你认以为实有嘛，当然它就跟着而来的嘛，当然它跟着而来的嘛。所以佛法要你如实知空，知一切色相本来是空的，无起无灭的，心才能够真实自在嘛，对不对？从始至终心能够自在，能够自在。所以在一切的三昧当中呢，如幻三昧是殊胜的，游戏神通是殊胜的。那种知道它是幻，可是你能够起随顺行，这种中道的智慧是非常殊胜的。你要知道，你去逃避苦，不可能离苦的。你要如实知，一切法有为造作的本质就是苦，有为造作本质就是烦恼。所以你要知道，有为就是空，圣道所显的无为的道理当然也是空，可是一切法就在如，如就是不动，不动的情况底下呢，为什么会来呢？佛没有真实的来，是因为你心起了如佛的想。所以墨学要用这段话来整理初地到十地这一章当中的地质量，就要告诉各位，告诉各位，每次你不管修什么法，乃至于读经的时候，要做观自性三业如佛的想，用这样子的心地当作基础，当作依止，当作依止，然后来修法，来读经，来做十法行，来修一切的十法行啊。所以呢，这十地每一地都是因地凡夫我辈，都可以这样子想，我今天的三业，我今天这样子的受想分别可以做得到，是这样子的。不管此时或者是未来，我当要成就所有这些功德事，这些功德事就让你的自信，让你的三业能够显现法尔， 如佛一样的功德，如佛一样的功德，让你自己把身心处在如佛功德的相这样的心地底下去修那件，去修那个法，修那个法，那个法就会深深的在你阿赖耶识当中呢烙下金刚菩提的种子。毕竟成佛的因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就是于定中见佛。那个见不是你见到心外的佛，那个见古字的见跟我们现代字的那个现加上个王字边是同义字，是观你的自信，是观你的三业，他能够一切的造作都是什么显现如佛一样的气质，如佛一样的功德。所以所谓的定中见佛，就是说如果你仔细凡夫生灭心的烦恼相的话呢，你就会看到我这个父母生身的自信以及三业行处无不是佛功德所显现的地方。所以是定中，定中就是仔细凡夫的扰动相，你就现出如佛的功德。所以定中见佛不是见心外的佛，是现出自信三业的功德佛啊。所以要修观佛，观佛的三昧是修这种三昧，是要你真实发起本愿，说我的三业要观我的自信本来就具住如来智慧的德相，我为什么要亏待这个本具的佛性呢？我为什么要让你的三业随世间境界染浊呢？于是你会有惭愧，那惭愧之后呢引发精进，精进之后呢于正念上烁烁修习，于是你会兴起正念，然后 于是你在一切境界当中会升起正慧，抉择一切邪因缘事，不会随他动转，这样子你才会有修行的 功德。所以观自信三业如佛这样的想，是可以说是一切学佛一切修法的关键啊，的关键。所以墨学为什么要花功夫啊，把罗斯宪这本八千颂般若经论对读啊，里面有关的那个偈颂啊，这十地之良的偈颂呢给各位抄出来啊，是希望各位能够真实能够常常啊念诵啊，乃至于要能够意念这十地的功德事啊，十地的功德事。那么等一下呢墨学也会有另外一个实际的修法啊，可以给各位建议啊，你可以把这段经就这样子想，一地一地每一个地的功德事就一个一个这样子去思维，真实去思维啊，思维不是外头有一个人具备有这种功德，而是你自己应当有这个本愿，因为这是你本性具足，应当就要这样子做的，应当就要这样子做的，去想你自己就在这个功德事上一切一件事情就做到，过去本来就要这样做，现在应当要这样做，未来更应该要遍行这些事情，经常就这样坐想，经常就这样坐想，你的心就会有力量，你心就会有力量，对不对？心就有力量。所以这十地事呢啊，墨学就在到这里为止呢，把所有这个现观专用论的偈颂呢跟各位就抄录了，我也标了数了啊。那这个数啊各位可以随经文也好，随偈颂也可以。那么此地呢有一个地方是我要给各位解释的，是上礼拜讲到五地啊，你们把笔记翻开来，在上礼拜讲到五地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有一个偈颂啊，有一个这个罗斯宪这个版本当中他引用的那个偈颂可能有缺漏的部分啊，可能有缺漏的部分，我念一下，你们有标处哈。五地开始是这样，亲事及监家，监就是监他家哈，监就是监令他人对自己的布施供养啊，那么不愿意舍十方啊，亲事及监家乐会杂而住，自赞及毁他时不善业道，骄慢与颠倒。然后底下那句话原文是写恶会忍烦恼，上礼拜呢墨学在旁边画了一条红线啊，写个疑字啊，那是因为五帝还有一个疑，还有个疑是应当要断理啊。那么在藏本当中啊，藏文版本当中呢，这个宋文当中没有这一颗啊，没有这一颗，所以墨学呢就建议把这一句改成这样子的五个字，恶会顿点疑顿点人脑，把那个烦字拿掉啊，这样的话呢 这五帝的十事啊就圆满了。二会疑忍恼，那个忍当然就是忍烦恼，原来那个意思了。啊，把那个疑要补进去啊，那是修改本颂。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写？是因为尊重原文的翻译嘛？啊，原文翻译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对读到原文的时候还有缺漏。不过实际上来看哈，你看经文，经文的五帝其实我们这个罗什版本的翻译呢是有十二法的，啊是有十二法的，所以用寄送版也好，你用经文也好，我是建议可以用经文了。那经文因为字比较多嘛，啊字比较多，你们就可以去读发趣品啊，241页初第十事以后的这每一地的功德啊功德业处，你都可以这样坐想。那这里呢是请各位要把它补上去的啊，补上去的。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关键字哈，让各位能够意念总持这十地的资料啊，十地的资料啊。那我就不再重新解释啊，解释。那么在这里呢，我会特别画了几个夸弧，是因为要把那一段夸弧里面当做是一个法相啊，当做一个法相，所以可能连前结后啊，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整理哈，自己回去。还要把我今天抄的白板这些文字呢，自己回去再做功夫去整理，啊，把寄送，啊，一个一个断开，啊，断开以后呢，把这个发趣品二十初第十四的法相哈，对位对上去，啊，然后呢，再把龙树菩萨或者墨学我对于那个法相资粮事的简单的解释哈，再写在第三栏，然后这样对照，那么你的受持呢，就是每天这样念诵，随着念诵偈颂也好，念诵经文也好，然后就思维龙树菩萨或墨学的解释，啊，你就去思维我的业，啊，升起的一切善业，应当要显现这种种的自信，对不对？每一个自信，每一个那种气质啊，真正的那样子的一个坐想呢，就要真正自己要能够我做得到，要想我自己本身。发愿要做得到，每一件就这样坐想，就这样坐想，这就是一个修法，一个修法。那么如果你要说藏传什么上师相应法，这就是上师相应法。我们根本上师是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的功德就是像这样，对不对？那么于是我们就视为自己的三业自性也应当要跟我们的本师是一样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你今天最起码你今天修行一开始的。这个思维啊，把它庄严呢啊，成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好，那么这些呢，我就不再做解释了啊，我就把这十地的资粮正行呢，当做一切修法。你今天一开始入修的时候，就应当要花功夫啊，花一点时间，把这一些事情自己好好的做一些观想思维啊，观想思维啊。所以这一段就叫做观想。佛，对不对？他也是持名，也是观相，也是观想，也是实相，也是实相。所以这四种念佛法其实是不二的呀，根本没有差别的。那么善导大师的开示告诉我们，持名，持名是告诉你一切法都是借着名字假施设，让我们心有一个所缘，对不对？这件事情毕竟是如幻的，可是虽然如幻，它的功德是真实的嘛，功德是真实的嘛，啊，所以你今天呢，只要借着名字，心就起那样的想，真的想，那个想就是圣解，你现前观一切境界，观一切众生，观一切人事物，真实你就要这样子如佛一样的功德去显现你的三业，啊，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到的你至少做这样子的观想。把你的心量一次一次劝发，啊，劝自己发起，啊，一次一次这样的发起，一次这样的发起，这就是很好的修行，非常好的修行。你说念佛是什么？观佛是什么？就是这种观察，就是这种观察。那么你说汉传的经典有没有？这些就是，啊，这些就是。好，那么我就不再个别解释这个里面的文啊。那么各位可能很忽视。每一部经一开始的那个发起序，那个发起序，每一部经，尤其大乘的经，都有所谓的发起序，就是我们所谓的经首。经首， 如果各位愿意去受持的话呢，墨学师实在是非常建议《华严经》的经首啊，你就把《华严经》的经首，经首就是那个发起序啊，发起序自己抄下来啊。那么如果你不修华严的法的话呢，你就修般若法会，请你们把方广版本的经翻开序品第一，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我们呢，今天呢，因为是阿弥陀佛的圣诞嘛，哈，我们就念这段文啊。所谓的观自心的坛城，这段文从第一页到哪里呢？到第十一页，到第十一页，到第十一页的哪一行呢？一二三四五行，一开始的六个字，一切皆寂，到这里为止。这里为止呢，就到了序品，就叫般若法会的发起缘起啊。这一段就是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大品般若经它的经首。经首是什么？经首就是自己的观想。你今天在修这个法、诵这部经的时候，要先依经首，所以你每次诵经一定要先从经首发起。经首随文就做观，你随着文这样念，你就观如实这样的境界就现在眼前，你自己就身处那个法会当中，你自己就身处那个法会当中，这就是观你的自性坛城，把你的自性坛城就现在眼前，你自己就身在那个法会当中。记得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有从正言正老师的这个开始在基金会的讲经的录音带的一开始华严经，他每次当初的那个华严经一开始讲，哎呀，现在呢各位就要想象你们在普光明殿，对不对？你们现在呢就在刀立天，就在每一个法会升起的处所。记住哦，这就是我们这个发起品这段的修法。如果你已经要开始上路修行了，要先借由观想的力量，让你的三业，让你的自信显发如佛的功德，把你的自信坛城现在眼前，让你的五蕴三业的觉受都像在那部经的法会当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不要把这种发起序当作是如神话一般的，还公共啊，赶快入法要去读，入法要去读。法要是真正这一些坛城所表的那个法的意思，可是这个法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境界啊，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今天呢，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再一边读，再把当初呢很多学长可能不是跟着我一开始啊就学这部经的，你们不妨呢就把般若经的经首就自己读过，很有意思啊。后面的法，你相应的越深刻，你就越觉得这边发起序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思的，都有意思的。要不然龙树菩萨不会花34卷解释序品呐、啊，他用34卷解释序品呐、啊，就告诉你们这就是秘密的所在。这秘密不在2500年前那个灵鹫山的一个法会，就在随时我六根初对六尘这此时此处。我们此时此处的这一些人，就是般若的法会，就是般若的法会。你要观察这一切境界，都现出般若的住不住法的法义，你的心就升起不着一法的那种智慧，是这样子升起的。所以于这样子的境界是升起般若法义的想，把心住在这个般若的法会的境界上，这叫止。啊，观这个自性坛城。把这个如佛一般的自性坛城现在眼前，心就专注这一缘，你的心就在这个法会当中安住，这是止。不要再想你这个凡夫，就把你的心专注在这个法会坛城这个事的因缘上面，真实没有五盖的夹杂，就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升起如佛的想。这如佛的想，不是回想，不是这边空思乱想，幻想自己回到2500年前，不是，就是此时处此处这些人，都现出这样子庄严的功德事，然后发起后面的那个仪情，就是佛的那个开示，就要真实听到佛的音声，如是 这样的作响，而你是谁？你就是舍利弗。佛就对舍利弗讲什么话呢？就讲这句话。十一页，我们先看后面这段。十一页的第五行，你就要如实的听到佛的音声，告诉你的自信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欲以一切种子一切法，当习心般若波罗蜜。”于是你心就要提起一个疑情，舍利弗就驳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欲以一切种子一切法，当习心般若波罗蜜？”就提起这个疑情。然后呢，佛就告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以无所舍法应具足檀那波罗蜜。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乃至后面罪不罪者，后面这个文就开始发起了。这个文就是以上续品缘起发起续这一段一切的坛城市因缘所表的那个意，所表的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修这个藏传的观想，只去思维它的相，那个相不外乎就是有为造作的显相跟形色，对不对？可是这些显色跟形色所表的什么意，就是后面以不住法住的般若法意，般若法意。所以你不要把它想成血肉之躯，你要想成显明，但是是空心之所显发。我要知道它的道理，不是要把那个相观成是如血肉或者是泥塑墨雕一般的真实。那个相是如幻如化的，如幻如化并不是对那个相的不庄严，也不是对它的毁谤，因为这是由心想而生的，心想而生的，不管你想乐色想佛，都是心想生，心想生就是因缘生，因缘生其实是无生，这个理才是比较重要的。而借这个相是借着佛在这个坛城因缘事上的表法的发起，这些事的因缘事让你来如实观察你眼前真实的境界，就是这个样子。你眼前所看到一切蕴藉出的法都是什么？住不住法，都是应当无着自见所现的真如事。就在此时此处，就是这些人所现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心要住在这种道理的相应上面，不在别时别处他法所见，不是这些东西。要先把这些东西观成如了，如是现在眼前与我不二，与这些境界不二，如实这样的观察，如实这样的观察，借这个法义，真的你这样子想，真实你这样的感受，把五蕴改成般若的法会，转成般若的法会，如实这样的作想，你再去读这部经，你读下来，受持下来，你这样子一旦的修止观下来，那一座香，那样子的一趟修法，它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不可思议的，真实的，真实的。不要啊，牙牛对白，细可以去找法，法就在经教上面呢、啊，他讲的这么明白的呀，我们念念看就知道。请各位打开第一页，从缘起品开始啊，这段在大般若经六百会呢就叫缘起品啊，缘起品就是经首，每一部经都有，大乘的经都有经首，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受持这部经的时候要做如佛想，一切的境界事就要做如佛想。你看看境界事是什么？好，首先先标举阿罗汉，再标举不可思议的那些众多不可见的菩萨也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于是呢就开始，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婆伽婆就是世尊啊，住王舍城啊，其色苦山中共摩诃大比丘僧，大数五千分，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心就是定的意思，对不对？慧就是慧，就是你要入直观了、啊，你要入直观了、啊，心调柔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你就是与会的这五千大比丘，对不对？这个大阿罗汉僧，你就要想。这个就是世间，就是世俗地，我们世间的凡夫用父母生身就可以达到心好解脱，慧好解脱，三业调柔的地步，就要这样做想。这一段文已经把实地的资粮证行已经都把它摆在里面去了， 不信你去对照看看就知道了。好，然后呢，摩诃罗迦所作已办，气淡能淡，啊，就气色自己一切无蕴苦的逼迫事，待得己力，自己的无分别智发起的时候呢，尽诸有节，以正智得解脱，为阿难在学地得须陀洹。就告诉我们要转念，虽然你自信能够就近得正智而得无学解脱，但是要知道有些学人还在有学地，乃至有很多人还在凡夫地，还在凡夫地。富有五百比丘、优婆塞、优婆夷等皆见圣地，他们都已经初见圣地的法，可是呢还没有证，还没有证。于是呢，你就要发心怎么样？发心做菩萨，菩萨就是护法，就一切的护法，一切现五明神通境界，护持世间一切众修行法的大众，都叫做菩萨摩诃萨。甚至只是现在愿意修行的大众，在旁边铸成他的修行的功德事的这些大众，都叫做菩萨摩诃萨。他可能先做我们的父母，可能先做我们的朋友，可能先做我们的顺逆增上缘，在一切境界当中考验我们，这些人都叫做菩萨摩诃萨。这些人都是皆得陀罗尼及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以得等忍，等忍就是平等啊，就是无生法忍的意思了。得无碍陀罗尼，悉是无通，言必信受，无复懈怠，以舍利样名闻说法，无所希望，不会希望你信或不信，你信你就自己受用，你不信的话呢，是你自己的障碍。度生法忍，得无畏力，过诸魔行，一切业障悉得解脱，善说因缘法，从阿僧祇劫以来发大誓愿，颜色和悦，常先问讯，所言不出，与大众中得无所谓。这个大众是指一切的法界，一切的所处因缘事，都是你要观察，一切众生都如菩萨视线，不只是人，包括人事物在内，都是现菩萨的五明功德，现在眼前为我们的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尼啊、优婆夷，这四众弟子真的依着四圣地来修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法界不是菩萨就是什么，就是修声闻教观这一类我们的世间凡夫，这样子的作想。好，那么人的清净大众思维完毕之后，再开始想法，结了就开始，从这边开始结了一切蕴界处，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想，如钱达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画。我们在十六分曾经讲过这十个比喻，那我们后面呢只讲到六个比喻啊，或者是几个比喻，那可能是广略不同，可是圆满来讲就是这十个比喻啊，这十个比喻，十个比喻表了什么法，你们应当要花时间去看的。所以开始你有了众生法界的视线，有比丘僧，有这个菩萨法众，然后呢再回来看这一切的法，前面呢就叫做众生空，对不对？然后开始观法空，法空观什么？如幻如焰，如水中月，用这十个譬喻来思维一切生命的境界。你只以为实的境界都是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虚空一般的不真实，可是呢作用宛然，作用宛然。就在这一切境界当中呢，要升起如幻想，然后呢得无碍无所谓，所以他根本不会逼迫你，你应当要随顺受用而不生染杂的烦恼事，这叫做无碍无所谓。悉知众生，众生就是因缘，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悉知众生心行所趋，大家都自以为是的去做离苦得乐的事，没有一个众生愿意触恼于我的。说一切你得苦得乐的境界事，都是因缘所生法，无自心可得，没有真实的苦，没有真实的乐。于是你微妙会，微妙会就是法性空会，以观一切法相所现的空相、空性来度脱心的苦恼，要这样子正观，这样子得到法空的智慧。悉知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大家都自以为是的离苦得乐，所以他的造作不是有意触恼于我，不是有意取乐于我。你于心中在境界事所升起的苦乐想，都是如化如幻的， 你要用空性的智慧去度脱这一切对境界的染杂心。你要这样想，那么亦无挂碍，就是自尽其意，就对境界不要做分别了。大忍成就，如实巧度，愿受无量诸佛境界，念无量世间诸佛三昧常现在前，能请无量诸佛，能断种种见缠及诸烦恼。这一段就是发起普贤十大行愿，你们愿意去看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现前。好，那么用我的行法的话呢，就是无悔法，对不对？忏悔，然后呢劝请，然后呢随喜，然后呢回向，然后呢发愿，在这个时候呢就完成一趟无悔法的行法。于是这个时候，你要回到面对这个境界的心情，用什么心情？游戏出生百千三昧，就是如幻三昧的真实功德啊。那么游戏并不是嬉笑怒骂，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当真，但是随顺行啊，不执着，但是随顺行，这叫做游戏出生百千三昧。百千三昧是要如实善巧分别一切的世间分别因缘。那么于中不要执实真实有真实无这个境界的法体，有生有灭，这叫做游戏出生百千三昧，如实分别，但是都要了无分别的意，这叫做游戏三昧。诸菩萨如是等种种功德成就，于是呢其名以下这些菩萨，每个表法，每个菩萨当然都有表法的意思，那请看龙树菩萨的自论。这段文一直到第三页，是等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诸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皆是补处，就是补处，就是等觉，等觉位的等觉位的菩萨，少尊位者，就一定要成佛的人。你要观想一切的因缘事都是等觉菩萨的示现啊，都是等觉菩萨的示现。于是呢就开始发起别序，以下就是别序。别序就是你要开始观释迦牟尼佛现前，记住哈，所有的行法，第一尊佛要观谁？你不管修净土，也还是要从释迦牟尼佛观。为什么？因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都是世尊说的，都是世尊说的。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你不可能有你的阿弥陀佛的法，你有药师佛的法，你有弥勒的法，所有这一切百千八万四千的法，都是谁说的？都是借着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我才得听闻，我才得受持力。所以一定要先意念释迦牟尼佛，要用感恩贺恩的心，先把释迦牟尼佛灌在眼前，你在法会当头听闻他说法，然后开始他的身相就会表种种的意，开始你这样的观，世尊，你就观释迦牟尼佛就在眼前，自夫狮子座，皆迦夫座，他的三业平等安住。记住啊，他等心观一切，等心观一切，我就像他的儿子一样，罗诃罗，他在眼中把每一个他的弟子都当作他的独子罗诃罗一样的疼爱。哎，这件事情就有点跟基督教一样，对不对？上帝就把他的唯一的独子耶稣赐给我们的世间，对不对？他把我们三界内的众生都看作跟耶稣一样，看作跟他的独子一样。我们的佛法也有这样类似的说法，看作跟他的独子罗诃罗一样，不会有不平等的，不会有说我跟你说不跟你说的这样的差别是，这就是狮子座、结跏趺座等心观世间的意思。他没有隐瞒于我的，直身细念在前，入三昧王三昧，三昧王三昧就是首楞严三昧。他知一切的众生心，可是心如如不动。这叫做三昧王三昧，就是首楞严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你要知道，他都了解我的心事，都了解我的心事，不但了解我，了解一切法界众生。事实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以天眼，天眼就是三界，因为他的教化区就是三界的弟子，以天眼观世间，举身微笑，举身微笑，微笑的意思就是说，我摄受各位，我一定陪伴各位毕竟成佛，你就这样的信靠啊，真实这样的作想，真实这样的作想啊，举身微笑。以下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啊，举身微笑是总标， 总标就开始要去依你所相应的三十二项各个器官，各个器官底下这段口诀可以说是三十二项的总词啊。但是你要把这一段文看懂啊，还是要把三十二项个别的法相以及因地法行要搞清楚啊，搞清楚。我们先念过，然后再跟各位来补充啊，补充我今天要跟各位补充的这三十二项的因缘法行、因地法行。你看，观佛从什么地方开始观？从礼足。我们今天到佛前是不是就是礼佛？是不是就行接足礼？接足礼之后呢，你第一个真实触到的是谁？就是佛的那个十个足指的那个脚掌。你就把你的额头啊，额头啊，额头就是你的意啊。你今天要让你的意根，意根是最大的。你所有的一切意想要如佛所行，对不对？用你的最顶去接他的最下，那个最下是入于世间行的这个部分。所以你要观佛这一生的八相成道的因缘的每一件事。这个时候如果你佛经读得熟的话，你就要把佛的一生想过一遍，他一生行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殊胜说你要到圣地啊，把佛一生走过的地方都看过一遍，是有一个印象，他真实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呢，行他这一生49年的教化师，真实这样的升起。以你的意想，以你的意识分别去接他的足，从足下千佛轮相开始作想。所以墨轩把这三十二相取出的三个相，首先就是千佛轮相。千佛轮相，千佛轮相就是那个一个脚掌，好大的脚掌，中间有一个辐射状的轮，对不对？那就是千佛轮相。千佛轮相的意思是什么？等一下再来看啊。从千佛轮、千佛相轮当中放600万亿光明，600万亿是无量的意思了。光明就是般若，就是智慧。他所做的、他所行处的每一件因缘事，都有意义的，都有意义的。那从足的食指、两踝、两喘，喘就是小腿啊，两膝，你看啊，慢慢慢慢往上。所以你看啊，你一个头拜下去，对不对？然后先从脚趾开始，对不对？脚先观察它的千佛轮相啊，千佛轮相，因为它踏在地上，所以你是看不到它的。看不到他的轮相，但是你要意想，对不对？意想他所行处所表的一切无量的法，都是般若的意。然后开始呢，头抬起来就见到了食指，见到了两踝，见到他的小腿，见到他的膝盖，两臂，臂就是大腿骨，就是跟腰接轨那个地方。然后呢，腰、背肌、腹、胁就是两腋下这两个啊，背脊。心胸那个也念那个胸啊，心胸得字就是万字啊，抬起来你就看到他胸口的那个万字。然后呢，肩、背、手的食指，食指如网幔，有蒲哈，那个蒲的意思是不是像他那个经上说是像鹅王一样啊，那不是真的你要想那样的像啊，它有因地的意思啊。那么手食指。相就是脖子啊，脖子其实这边要再加个句点才对，相他的脖子。口40尺啊，相跟口都要顿开啊，40尺，两鼻孔、两眼、两耳，非常重要的这个请各位用荧光笔画下来，白毫相。然后眼，你的双眼就定在佛的白毫相上。肉髻各个放600万亿光芒，那600亿也是表法的意思，就是无量无量意思，现出种种的智慧。从事处，从事诸光出大光明，遍照3000大千世界。于是你要想，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受用，你自己这个觉受，当下这个觉受是3000大千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如实共建，如实共建。不要去想我一个人知道，大家都还不知道，要去想每一个人都真正的信尽限量同受这个殊胜的境界啊，通透的，没有隐私的。从3000大千世界遍照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就是十方。于是呢， 从一尊释迦牟尼佛开始转成什么？开始转成十方佛。啊，从一尊释迦牟尼佛转成十方佛，十方佛就是告诉你，不要只是在眼前这样的看，要遍东南西北以及四维，还有上下，总十方，啊，总十方，这十方都遍满如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殊胜。所以不管你今天在此处，在别处，都会有见佛的因缘，都会有见佛的因缘。所以你心不需要落空里啊，不需要落空里。你如实这样子修行，你的三业功德就会相应它的果报，你就会从一佛国到一佛国。那么若有众生欲施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定毕竟成佛地啊。光明出过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亦复如是。这都是观十方佛。尔时世尊举身毛孔，皆意微笑。前面是讲身相发生光，这里呢就是毛孔光。身光就是告诉你我们所见到的那个显色跟形色，那个似有色相的那个东西，那个所有的色都是悲悯我被众生着相的缘故，所以怎么样方便视线。所以前面是讲世俗地，世俗地方便借着四大因缘所现的一切境界，都是什么？都是表智慧的，都是表智慧的。毛孔光，那个毛孔就是我们所谓的六大的空，空就是我们今天四大为虚空，对不对？它的化身相也是四大为虚空，跟我一样是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躯。而血肉之躯的实相是什么？就是四大为一个虚空，我们把这个四大为虚空的这个身相视以为实有。前面呢是讲色，都是表智慧的，这里呢是讲它的圣意，你见不到的，你见不到，你以为无所有处的那个空处，无相的空处，就是佛这个色身所住的处所，跟我辈凡夫所住的处所是同一个自性。什么自性？空性。所以前面是讲色性是空的，这边讲空亦空啊，空亦空，毛孔空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的色同住虚空，为什么他成佛我是凡夫？没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没这个道理。所以呢举身毛孔也皆以为笑，而放诸光，而放诸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若有众生欲施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告诉你世俗地也可以成佛，圣意地毛孔空表的是圣意地，也一样相应的话，就毕竟能够让众生开显无分别智，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地。于是你能够了解色相空跟毛孔空是一件事，一件事，世俗跟圣意是不二的。所以接着就放常光，常光就是不二的光，不二的光，色空不二的光就叫做常光。色相的表的智慧以及圣意佛的自受用智所表的智慧是无二的，他尽可能假施设名言，让我们了解佛智是如斯的，如斯这一般的啊。于是就叫做放常光，他这样子的不二的光遍照，一样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亦至东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亦乃至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这十方佛也亦复如是。若有众生欲施光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好，到前面为止思维什么？思维佛的身相功德，然后接着呢来思维佛的语业功德啊，语业功德。在藏传的教导当中呢，佛的音声就有64种功德啊，但我们不必去一这样的想啊，他的功德就在哪里？就在经教当中嘛，对不对？经教这边的每一个文字都是广长舌相的世俗正法的施设，我们现在所读的经每一个字所表的真实意，都是要如实听到佛用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为我现在眼前悉以微笑，从其舌根放无量千万亿光明，是一一光化成千叶金色宝华，是诸华上皆有化佛。这个化佛是谁？就是娑婆世界这一切的众生。 皆加福作，说六波罗蜜，众生闻者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业皆亦如是。而十四尊故在狮子座，就是不动，他还是在那地方不动。入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这六种震动呢，是东南、东西南北边中这六种。这六种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娑婆世界的一切我们只以为实有的境界。这些境界一定要震动，震动就是你自己要松动。它真实吗？真实吗？用佛教导我们如化如幻如梦如水中月如虚空一般这样子的如幻三昧去观察，观察它为事无益，毕竟是空心所显的境界。于是你对一切境界六根所触对的六事，所以六种震动表的是什么？对一切色尘境界直为实有的这个误会，这个误会可能不真实，如我今天所想分别这般的啊，不是如是理。所以你的六根触对六尘就要开始松动，你不要执实作想，执实作想，因为你作想就是三恶八难的因，啊，就是若堕三恶道、堕八难地的因地，就是因为你把这个境界作想，于是你有顺为境，有苦乐受，于是你有善恶业，所以才在三界六道当中受生呢、啊。所以后面讲的三恶道、八难处，都是依这样子的摄境之为实有，于是才会起受、起分别、造业、受苦。于是你对于十二因缘的真实义呢，就开始这样的思维。可是对于不了这个真实义的人呢，他还是施设方便事，然后告诉你呢，修五戒十善得生天上，从四天王处乃至他化自在天，就是我们所谓的28天啊，三界28天，是诸天人自是宿命，皆大欢喜来意佛所啊，头面礼足却足一面，如是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皆如六种震动，一切地狱恶鬼出生及八难处，及时解脱，得生天上。其第六天，就是欲界啊，欲界。尔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哑者得言，狂者得正，乱者得正，啊，乱者得定，罗者得医，饥渴者得饱满，病者得愈，行禅者得具足。这就是叫做世间善法。于是修行从哪里做起？还是要随顺依止在这个五戒十善的世间随顺行当中具足修，在这个地方随缘尽力的去做你的事情，去真实的去关怀，真实的关怀这个娑婆世界所有一切在这个世间不知出离的大众，用你的因缘，用你的福报来跟大家怎么样呢？具足分享，一切众生皆得等心。你要知道冤亲是平等的，因为呢，此世的因缘，来世就是亲，至此时的亲，过去世可能是冤。你因为不能够骗自一些缘起，于是才对你的眷属有什么，有偏颇、不平等的看法，所以你会执着这一些眷属，而去跟那些眷属怎么样作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有这些不平等的因，造成这些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困扰，借圣诞节快来了。我们虽然不是基督教徒啊，可是圣诞精神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要去效法的。圣诞的精神就是宽恕，对不对？就是去起这样的悲悯之心，要去救护这个世间，尽你的因缘做别人的圣诞老公公，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就我们佛法来讲，都是圣诞老公公，都是观世音菩萨啊。然后呢，都不是我做，所有这些因缘事都是谁做？都是圣诞老公公给你的礼物，不是我给你的，对不对？用这样子的事情，用这样的因缘，用这样的心，你随顺世事件也一样可以把这个世间事处得很圆满嘛，对不对？有冤的就借这个时候呢化解这个冤，寄一张卡片，打一通电话，对不对？就借这样的因缘把所有这些心里面的不平等跟受苦的事情化解掉，就看你什么时候愿意放下嘛。所以这些因缘都应当要这样子随顺具足的， 一切众生皆得等心，相似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姐如妹，亦如亲族及善知识。读到这样的经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真实的因缘就是这样对待吗？事实众生等行四善业道，尽修放恨，无诸瑕秽，恬然欢喜，譬如比丘入第三禅。因为第三禅是世间修法当中最大喜乐的所在。